哎，麦当劳。
好，弟兄姐妹，大家好。已经12:10了哈，那我们就准时开始。陈明弟兄，你在线上，你能听见我吗？
可以，很好。
对不起，我听不见你的声音，我等一下，我
听
调一
到
下
我
我
的
的声
声音。
音啊。陈明弟兄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我可以，我可以。你听到我吗？
有点他的声音，听到声音是我的问题吗
声音应该从这儿出来。
？OK，
我可以听到。
那没关系，我把我这个手机的声音调出来。
就我一个。
你看刚才那个有吗？
对不起，请大家稍微等一下哈，我们今天的第一次是这个，又是面对面的，又是在网上这个播的，有一些挑战性哈。
你这儿的声音没有调了，是不是？
我调。能管。
对，这个不能管。你这样，你回到来这儿，来，你刚才那个。打开。哎，可以了，现在已经可以了。你把
回音，回音。
你要问问他能说一个话试试。
我说话听到没有？有没有听到？
满目的，满目的要。
没有，他没有听到。
你嘴巴动，他就晓得了。
呀，我晓得，他没有听到。
对呀，你这个，哦，你可能是那个啥那条。
你坐。
那最好我们是第二项第三步。第二项的了吗？
没有，
听到没有？没有，没有听到。
听见，只能听见这个听见声。不，我们听不见他的声。
他应该问你的。
对，一般问题会。
哎呀，那个怎么办？就只能说微信一下，没有办法。
那行，
现在是这样。
好的，好，
先告诉他们这样。
好。
喂，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我可以。
OK，OK，好了，好了。
谢谢，谢谢，谢谢。好，那个我们稍微迟到2分钟哈。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主感谢你啊，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今天啊，弟兄姐妹继续在这里，不仅有有主日的正道啊，有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团契，主也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来学习主你的话语啊，求主啊，你的圣灵啊，开启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啊，让我们能够对主你的话啊，能够能够啊有深切的领受。主啊，你也保守我所分享的啊孩子的笨嘴拙舌。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啊，能够把主你的话语能够分享明白啊。主啊，也让我们一起众人在学习主你话语的时候啊，主啊，我们能够都有丰丰富富的得着就感谢你把我们今天整个的学习的过程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的圣灵的引导，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是我们这个新一届的这个主日学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保罗的监狱书信的第一课保罗的监狱书信呢，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读的这个书信啊，我非常喜欢读保罗的书信 ,in general, 保罗书信我都很喜欢读，但我特别喜欢读保罗的书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啊？觉得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他真的是充满了感情啊！你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里面，这个你可以读到他的那种对教会的爱心，对弟兄姐妹的爱心啊！你可以感觉出来，就好像他真的是用他的心来写作啊！所以呢，我也邀请大家，这门课呢，我们学习保罗的四篇这个监狱书信，我们也一起来用心来学习。啊，不仅仅是为一个这个头脑知识的获得啊，我想这个四卷书，以弗所书，格罗西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其实很多关于教理教义的一些知识性的分享，其实牧师、其他牧师、长老，我们其实都已经可能都讲过了，弟兄姐妹可能也都读过了。但是呢，我想这次呢，我们从一个稍微不一样的视角来读这四卷书啊，我们来。特别的来去体贴这个神的心意，也特别的体贴保罗他作为一个使徒，他在监狱当中那种就是爱弟兄姐妹、爱教会、服侍弟兄姐妹的那种心啊，那种爱心啊，我们来体贴他。但是呢，也不仅仅是为了学习啊，就是保罗的教导，更是为了要效法他啊。我们今天教会我们的意向，其中很重要的意向就是效法基督啊。我先上星期就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效法基督其实不是一件空洞的事情啊，效法基督就包括效法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榜样，其中就有包括这个使徒保罗啊，他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那我们学习这门课目的是什么啊？这个前面这一段呢，是不是我写的？就是这门课的这个作者啊，接下来向大家分享这个作者是谁。是他所总结的啊，他是这么说的：作为基督徒，我们面临信仰上诸多方面的挑战，错谬的教导和世界观阻碍我们对基督的忠诚，苦难使我们以为神不再掌权，或者觉得神对我们的利益心不在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特别是在疫情当中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这个我们恒切的祷告，很多时候这个非常努力的祷告，但是好像神那个对我们所求的啊，所这个恒切祷告所要求的事情，好像没有一些马上的回应啊。到神到底有没有垂听我们祷告？神到底不在乎不在乎我们的祷告？心中好像没有确据啊。同时呢，我们与其他信徒的关系常常紧张到一个地步，使我们怀疑教会的价值。啊，其实这个教会当中，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虽然保罗在这个他的书信当中，包括这个监狱书信当中，一再这个劝诫啊，这个教会的各个教会的这些圣徒，我们要彼此相爱啊。保罗也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别人，但唯要在彼此相爱上要常以为亏欠啊。我们确确实实也就是像保罗所说，我们不是一个以为亏欠的问题，我们确实是实在是常常的确实有亏欠啊，所以。我会与其他的信徒的关系会有一些矛盾，会有一些紧张的地方啊，不是别人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也从这个保罗的教导里面，建议书信的教导里面，也找一找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使徒保罗通过他在狱中的书信已经回应了这些挑战，狱中书信教导我们如何持守信仰，如何发展出强健和得胜的教会，并且如何以生命影响的方式彼此服侍啊。我们所以学习这门课有三个目标啊，一个是呢了解保罗在监狱当中的一些细节和近况，我们也会分享保罗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背景下入狱啊。同时呢，我们也第二点，我们要学习保罗在监狱当中他怎么样坚持不懈的对各个教会的服侍啊。第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呢，我们会总结这四卷书里面它的结构内容啊，保罗当时写这些信的原意，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对我们今天信徒，包括你和我之内啊，对我们有一些实际的应用，什么样的意义。当然最后我们要落实在我们今年我们自己教会的意向当中，就是谦卑负恶，效法基督，坚固教会，传扬福音。其实大家自己想一想啊，这个保罗他给我们做的榜样就是一个谦卑负恶的榜样啊。接下来我们今天也会分享他是怎么样来成为这个众教会效法的榜样，他也一再的来邀请 各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去效法他，不是说他要自夸啊，也不是说他心里有什么样的骄傲，而是说他效法了基督，所以他也要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去效法他。那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兼顾各个教会啊，我们知道不光是建议书信，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啊，这个加拉太书都是为了针对当时教会这些教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他写这个教会书信的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兼顾在真理上兼顾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传扬福音更不用说了啊，保罗说他是福音的执事啊，是福音的管家啊。那神把这个宝贵的福音托付给他，他一生都在传扬福音。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建议书信啊，也是要来激励我们在这四点上来去尽我们自己当今的本分啊。这个这门课的作者啊，叫 Dr. Reggie Kidd 瑞吉凯德博士啊。关于他的这个生平啊，关于他的这个著述，我就不仔细介绍了哈。这里边有几个链接啊，这个链接呢，到时我可以请文领导在 email 当在邮件里面发给大家，或者大家这个私下里找我都可以啊，可以通过微信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来发给大家。一个是这个学习指南啊，这学习指南呢是给学员的啊，给学员的学习指南，它是里边内容非常详细啊，包括这个这个每节课的这个重点，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记笔记啊，其实这个学习指南里边重点它都记得。另外这个教材呢，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个教师本啊，对不起，我每堂课我分享的重点和要点也都在这个教材里面啊，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这个我讲的不是很明白的，或者大家听的不是很明白，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到这个教材本来去看，或者你愿意来听这个这个整个讲座的录像啊，这个录像的链接也在这里。这个录像的这个翻译的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陈彪牧师啊，这个第三千信箱陈彪牧师他翻译的。好，那我请大家看两幅油画哈，这两幅油画呢是这个17世纪荷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家，他叫伦勃朗啊，文艺复兴很有名的画家。他一生当中画了很多使徒保罗的画像。我想请大家呢拿一分钟的时间来好好看一下他的这两幅画，这两幅画呢画的都是保罗在监狱当中的景象。我想请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来分享一下，你从这个两幅画里面你可以看到你对保罗的一些什么样的认识，然后请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幅画的形象和你自己心目当中保罗的形象是不是一致啊，为什么不一致或者不一致，然后可以请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能看得清楚吗？这网上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能看到吗？
可以。
啊，好。我刚才说哈，这门课呢，我们是我们用心来去认识啊，保罗这位使徒，啊，也用心来去学习他所写的四卷书。那我当时我其实这两幅画呢，这个第一幅我以前是没有看过啊，这也是我这次准备主学的时候，我特地的我想看一下，就是这个伦勃朗画的一个使徒保罗的其他的一些画作啊。这个第二幅我以前是看过啊，我非常喜欢。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幅，首先大家看这个第一幅绘画，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你要想跟大家分享？因为你。这是第一幅左边这个，这个不是十字架，这是一把宝剑。对，这不是很清楚哈，可能不一定看得很清楚。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分享？你看你这幅画能够给你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他在思考。
他在思考啊，你可以看他思考是非常的专心，对不对？
对，而且
他思考，同时他在做什么？
手里还有拿支笔，
手里拿支笔，
还有那个本来是手抄本的圣经都说不定。
手抄本的圣经，是的，还有另外的那个圣经上面还有 一打纸，他在干什么？
啊，他写的书信，
他在写信啊。对，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些细节哈，有些细节可能这个你如果大家离得比较远，那不一定看到。这个他这个脚下就是绳索，就是实际上反映在他的一个当时写作这个场景是在监狱当中啊。非常奇怪，他在监狱当中为什么有一把宝剑？这个我独立一下这个关于这幅画的画评啊，有人说这个宝剑有三个含义啊，一个是呢说象征保罗以前是佩剑是迫害基督徒，他拿着宝剑来去迫害基督徒，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也象征保罗是以后他是怎么样为主殉道，保罗最后是被斩首啊，这暗示就是他最后是这个监狱这个岁月过了以后他是怎么样为主殉道。第三呢，也暗指就是，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哈，他说我们要配上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大家看这个，特别看保罗的表情，你可以看到，就是他真的是在用心来思考。我们不知道他写的是哪些书信，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他真的是当时就在用心来写给这些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啊。不知道是鼓励他们，是劝诫他们，甚至有的时候是责备啊。但是他也同时也在绞尽脑汁，就要想怎么样来去造就啊他那些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是他一生当中从来没见过面啊。好，这第一幅画其实有很多非常有很多细节可以值得分享。第二幅画，我们在干什么？在祷告啊。特别请大家注意一下这双手。我觉得这双手是刻画的非常感人，为什么呢？首先这是一个青筋暴突的一双手，你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真的是劳苦过的一双手。同时这双手呢也显现它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一双手。那我们来看它的表情，我一看到这幅画表情我就想到了，经常想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8到29节。可能前世28到29节讲到，在那之前呢讲到保罗是怎么样在患难当中怎么样释放主。28节他说还不包括这些外在的事情，他说有点记得原本记得不是很清楚，他就说就众教会的有哪位弟兄姐妹找到帮我念一下啊。可能的前书第11章，可能的后书第11章28到29节。我来念吧哈，他说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消极？那我们看到保罗他祷告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想象得到他心里的那种焦急？看到他的哈，我看到他这个爱教会爱弟兄姐妹的心，看到他嘴是张开的，他的面部表情是非常的平静。你可以看出来，好像这个人不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啊，他是一个应该身材很瘦弱，但是你透过他的感觉，你看出他是一个心理非常有刚强力量的人。还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看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观察或者特别的分享？
永刚长老
啊，
那在监狱里面可以有剑的，
对他那个剑哈、啊，它是一个象征的意义。他并不是说这保罗那个在那个监室里面确实是有一把宝剑的。有刚才大概分享一下，有大概三层的象征意义，一个象征他以前逼迫基督徒，还有一个象征他以后怎么样为神殉道，另外也象征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讲到的哈，我们要配上这个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好，那我们这两幅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哈，也请大家如果你回去以后呢，你可以仔细的来这个大家到 Google 上都可以搜得到啊，仔细来看一下，来去这个欣赏这两幅画哈，看看这个画家伦勃朗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画家啊，他通过这两幅画把保罗的内心世界刻画的非常的生动。我再分享一点，就是保罗这个祷告的时候，你看到他这个祷告，不是一个，可以看到他身上没有任何的血 气，感觉到这个人是已经被神完全破碎到一个程度，他对神只有100%的信靠。那大家能不能看到，能不能感受到这一点啊？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里面，像刚才大家分享的哈，这四卷书是统称为保罗的监狱书信，写作时间呢大概是在主后60到62年之间。关于这个写作地点呢，这些神学家们、历史学家有一些不同的这个观点，绝大部分学者都是认为是他是在罗马写的，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是在盖萨利亚写的。这里面的这个认为是罗马写的呢，在罗马写的呢，是主要是这个腓立比书里边提到他当时写作的背景啊，是在这个凯撒家里的人，凯撒和罗马的皇帝，但是在罗马。另外的御营全军就是也是这个罗马的御营军嘛啊，那是就维持这个皇宫啊，守住治安的，所以暗指当时他是在这个在罗马写的可能性比较大啊。关于这个先后次序呢，这个也有一些不一致的意见啊。但是在这里面排的这两个顺序里面，大家可以看出来最起码有一点是共同的，大家是公认的啊，就是这个哥罗西书、腓立门书和腓立比书这个先后成文的这个时间大概是大家是比较公认的。但是以弗所书是最先写的呢，还是这个第三排在第三位呢？啊，有些不能看到，但是这些都不是特别重要啊，一些背景的知识。那关于这个监狱书信的概览呢，我们今天就不，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不特别仔细的分享。我们接下来课程里边，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每一卷书信啊，每一卷这个书信它的这个写作的日期、动机啊，还有这个一些背景的啊，这个情况，还有这个保罗的这个。想要传讲的教义，所以今天我们就这几个幻灯片我们就跳过去。好，那今天这门课呢，今天这节课的这个题目是保罗在狱中啊。这门课呢主要是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保罗是怎么样为什么被监禁啊，主要是给大家一些背景的知识。那我们今天这堂课，下一堂课呢，主要是这跟大家讲解的内容都是从《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第16节开始，16还是17节开始，啊，就是保罗和他同工，他这个被从第三次这个宣教结束以后到耶路撒冷，最后到撒加利亚，然后最后到这个罗马，这个路加呢把这段这个经历记载的非常的详细啊，但是我们今天呢也会有重点的一些分享。那我们第一课呢着重于三个要点，第一是保罗的被囚的背景。第二呢我们也会来讨论保罗在被囚禁期间他是怎么样的持续的不间断的来服侍，同时看他在监狱当中如何以使徒的身份继续工作啊，他没有说他被囚禁了他的使工就停止，恰恰相反，接下来分享啊。他的被囚禁恰恰是他的福音工作的一部分。那第三呢，我们也会查看保罗监狱书信的一个概括性的一个总结。我们看到这四卷书呢，其实它在神学上是有非常强的一致性，也非常明显的一个共同的主题。那第三部分主要是我们下节课的分享内容啊。我们今天主要分享这个第一点和第二点的一部分。所以关于保罗被囚的背景，大约在公元56或者57年呢，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和同行的人从小亚细亚行船到耶路撒冷，要将收到的奉献交给那些正受饥荒之苦的在耶路撒冷的经过基督徒啊。这里面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其实保罗说的非常清楚啊。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即至我来了，但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啊，即至我来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啊。所以当时保罗去耶路撒冷，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把在当时这个外邦教会里面收集的很多的弟兄姐妹爱心的奉献，要送到这个在耶路撒冷这些犹太的这些 圣书当中，哥林多后书里面也是讲到的啊，而特别讲到这个马其顿教会在奉献当中给众教会的所做的榜样啊，就是他们在患难当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格外显出他们乐见的厚恩。所以他们的奉献不是因为自己有余而去奉献，而是他们自己本身就不足，他们也乐意来去奉献啊。同时呢，大家如果读这个以弗所书啊，如果读保罗这个书信，这个使徒行传哈，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描述，就是保罗他们在米利都停留的时候呢，保罗特地的把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请到他们中间，然后保罗呢跟他们有一段非常长的一段交通，大家记得不记得这段交通内容？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我是怎么样尽心的服侍哈，然后这个神的真理我没有一点没有分享给你，所以你们当中以后有人如果灭亡了不是我的责任，大家记得不记得啊？而且后来保罗说，我要去耶路撒冷啊，这个我知道很有可能在耶路撒冷就要不仅仅被囚禁，甚至可能有丧失自己的生命。然后大家记得哈，有一句话说的非常感人，说这个众长老就跟他就抱头痛哭，因为保罗说一句话，他说我知道这以后你们都再不能得见我的面。所以在这我们今天的引用的这段经文呢，就表明这个保罗的心志，他说现在我到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甚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知识，证明圣恩惠的福音。所以看到保罗在他生命当中以什么为大？耶稣基督对他的托付，就是这个福音的执事，这个职分在他看来比什么都重要啊！他的生命，他要面临的一些遭遇，这些等等，他都看得非常的淡啊。那些众弟兄姐妹们千方百计的去拦阻他，因为他们爱他，但是保罗反过来劝他们啊，就像想到这个主耶稣基督他要进这个临行这个进耶路撒冷之前，这个使徒怎么样拦阻他，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心思意念，他是什么样的所行所为啊，保罗的心智也是一样的。我们接着往下看哈，所以当时有许许多多的信徒预言保罗即将被囚禁，不仅仅保罗他有这样的圣灵的这样的警告和圣灵的光照啊。同时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在该撒利亚停留的时候，有一个先知亚加布啊，非常有戏剧性，他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提醒保罗。你不要再往前走了，你如果继续行到耶路撒冷，你就会被捕并且受捆锁。但是保罗他心中没有任何的恐惧和忧虑，他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那这里提到这个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呢，我们待会看一个地图哈，该撒利亚呢是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城市，是一个港口的城市。我们知道那时候在这个保罗那个时代里面，其实有古罗马帝国里面有很多的城市都被叫做凯撒利亚。Caesarea 实际上是以凯撒的名字命名的啊。Caesar, Caesarea。但是这个凯撒利亚呢就被特别的称为是在海边的凯撒利亚，就跟其他的凯撒利亚城相区别。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保罗知道他的即将被囚是他的传道服事当中无可避免的部分，他是要为主耶稣的名被捕下狱，而且圣灵也要借此来推展福音并服事教会。面临这些危险，保罗却是能信靠圣灵的带领。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信靠？那是因为他以前已经经历过神的信实的引领，早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保罗已经经历过圣灵的眷顾。就接下来，对不起啊，
我还问过啊，那个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哈，第四节啊，他们找
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好大好大圣灵。”
嗯嗯，二十一到十七节。
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不是
第四节。”
所以他们对保罗说的话呢，是圣灵的感动。然后呢，在刚刚你念的那个地方里头，十一节、十二节那个地方，十三节，保罗那时候王也是圣灵对他说，他有迫害他，有没有要解释一下这些呢？两个不同的感动，可是却是圣灵的感动。
啊，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哈。这个袁长老就是请我们插考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第四节，讲到这个，圣灵感动那些门徒，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就好像这个和圣灵对保罗的感动好像是不是很一致哈？我还真是没有仔细思考这一点，我不知道这个袁长老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领受和分享？
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了，但是我自己的思考就想到这个工人的性格哈，是有时候影响施工的果效啊。我想他们是对圣灵感动，知道保罗要受到迫害，但是在人的情感上呢，他们宁愿劝保罗不要去啊。所以我把他看的时候呢，把他停在那个地方。他们对圣灵感动。然后呢，下一段是他们人的一个感情呢，越过了这个感动啊，所以就说我们被圣灵感动啊，这个部分呢，有时候我们的情绪啊会 override 一些状态，但我不确定啊，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查考的好像不见得查考到可以找到很有意义的答案。
好，这个我也想请大家跟我一起，这个我们课后以后来思考这个问题哈，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两个圣灵感动看起来好像是不一致的，但我们知道圣灵它是在这个圣徒心中做工，肯定都是一致的哈。我来思考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永刚长老，
陈明弟兄，你说。
我刚听不太清楚袁玉长老讲的。
哦，对不起，对。
能不能请你再说一下是在《使徒行传》哪里啊？
《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第四节。二十一章第四节就是讲到这些门徒呢，他们被圣灵感动是要劝阻保罗，好像跟那个圣徒对，好像跟那个圣灵对保罗的感动好像是不一致的。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明确的答案，所以我请大家呢，我们接下来这个可能结束以后，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个问题哈。下个礼拜我们可以这个上课的时候，我们可以拿一些时间来讨论。好，回到刚才分享的哈，这个保罗他已经经历过这个圣灵对他的引领。我们知道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的时候，保罗。当时本来去亚细亚和这个皮推尼传道，但是圣灵拦阻他。当时他不是很理解，但是他还是顺服。那么知道这个后来保罗领受了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就是非常有名的那个马其顿的呼声啊，大家知道哈。那后来保罗去这个马其顿，然后在那里的工作达到了极大的果效。所以那保罗当时不明白，那后来反过来想这件事情，他知道这个圣灵的引导是有他自己的美意啊，所以保罗是一个顺服圣灵的引导的人。他知道他去耶路撒冷，他要面对试探，面对苦难。但是他也知道，那引领他的，那托付给他使命的，也必成全他，必保守他道路。所以在公元五十七年，保罗完成第三次宣教旅程。去到耶路撒冷，刚才也分享了，去到耶路撒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要把奉献带到耶路撒冷去。那教会当中也是为了和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这耶稣的门徒啊，这些使徒们有交通。那根据《使徒行传》二十章十六节的这个记载呢，他很有可能是在将近五旬节的时候抵达的，因为 使徒行传这么说的，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你知道他没有去以弗所，他是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过来哈，跟他们交谈。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那我们看到保罗来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住在一个名叫拿孙的信徒家里，然后耶路撒冷的教会也非常的接待他啊。那个使徒雅各啊，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兄弟，还有这个耶路撒冷众教会的长老们，跟他都是有非常的亲密的交通。当时呢，在耶路撒冷流传一些关于保罗的一些谣传，就是这个保罗呢教导那些在外邦当中的犹太基督徒，要他们弃绝犹太教的传统，要他们弃绝犹太的律法传统，不是犹太教，说错了啊。比如说割礼，但是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强烈认为所有的犹太基督徒都应该持守犹太的传统礼。那我们知道关于这个割礼这个问题是当时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啊。保罗在他很多卷书卷当中关于怎么样这个基督徒怎么样来对待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律法，包括割礼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这些谣传呢是并不是准确的。这些谣传都是不实之词，因为在保罗的所有书信里呢，保罗总是肯定旧约里面神道德法度的合一性。除此以外，保罗也不鼓励犹太族群里面一些信主的基督徒弃绝根据摩西律法而有的传统。相反呢，他在犹太人当中也是遵守犹太人的传统。接下来我也讲哈，有些特别具体的例子。但是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也的确教导，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主耶稣基督用他的血和我们定义了新约，啊，一个新的时代出现了。在这个新的时代当中呢，不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其实他们都无需持守这些传统。基督徒应当尊重犹太的传统，但是不是为了要去仔细完全的来去遵守这些这个旧约时代的这些律法这些传统，而是为了要把福音传给那些不信的犹太人的缘故。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他说这个我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大家记得我像什么人，我就那时候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是他最大的目的啊。我们知道这个他是为了这个完成主耶稣基督给他的托付的这个使命。我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但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所以他虽然不在律法以下，但是为了那些还不信律法、不信这个犹太人的，他们的得到福音的好处，他愿意来为了他们的缘故，他就遵守律法。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耶稣基督面前我正在律法之下。所以在这里就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大家知道这个保罗当时坚决的反对为提多行割礼，大家记得不记得？但是呢他却为提摩太行割礼。为什么？因为提多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外邦人，他的父母都是外邦人，所以他坚决的反对这个那些犹太人呢一定要用旧约的这些律法的标准来去要求，实际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蒙恩得救就这些重生的基督徒。但是提摩太不一样，提摩太他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我们知道犹太人他这个犹太人的身份的界定是从母亲而来的啊，所以这个提摩太他也是个犹太人。而且呢保罗带领提摩太呢在当时就是要面向犹太人来去传扬福音，所以他是为了那些他服侍对象的好处，所以他为提摩太做了割礼啊。所以大家从这两个这个故事这个比较，你就看到这个保罗他的关于律法一个他的原则啊，他真理他是绝对的坚持，但是同时他也是有爱心的原则啊。同时呢他不管 做什么，他就像他所说的啊，他是无论像什么人，他不论像什么他就做什么，无论如何总是要救些人，他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所以当时那个雅各呢和这个耶路撒冷众长老就提出一个解决的问题的方法啊，就是对保罗提个建议。建议呢，保罗到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当中啊，你也去来这个参与这个圣殿，这个那些这个犹太人的这些传统的礼仪，同时呢，用此来表明他对摩西律法的顺从，同时也要保罗和这个四个守拿西尔誓言的人，大家知道这个守拿西尔誓言是什么意思吗？就是那些在神的面前立誓要一生奉献服侍耶和华神的那些人啊，要和他们一起进行洁净之礼。这样不仅表明保罗是遵行律法，也顺从犹太人的传统，同时他要保罗为这四个拿西尔人付出相关的费用，来显示保罗的敬虔和诚意。啊，这是刚才讲到这个哥里啊，为什么他不替提多行哥里？为什么给提摩太行哥里啊？后来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里面哈、啊，这个圣殿这个图里面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啊。圣殿里面有一个叫做外邦人院，这个外邦人院就是你非犹太教的信徒也是可以进去的啊。但是圣殿的内院里面呢，是只有犹太人才能够进，这个外邦人进去是要被处死啊。所以当时呢，实际上这个犹太人呢，在圣殿当中，犹太人实际上对保罗是有误解，因为当时和保罗一起到耶路撒冷的，其中有一个是叫做特罗菲摩的一个以弗所人啊，他们看到这个特罗菲摩跟保罗整天在一起，所以他们看到保罗到这个圣殿当中，到这个只有犹太人才能进的这个内院之中呢，所以他们就想当然的就认为和他天天在一起的一个特罗菲摩肯定也在这里。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愤怒啊，然后他们就要这个耸动这个城里的这些犹太人，要把保罗杀死。那当时这个罗马，耶路撒冷罗马驻军听到这个有暴动，就急速的赶去镇压。回到刚才这个图哈，这个我们看这个圣经啊，不是看到这个圣殿，这个圣殿啊，这里面叫做安登尼营楼啊，就一个很高的一个楼。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罗马这个士兵就站在这里就可以俯视圣殿啊，因为他们对这个整个罗马城的治安有责任啊，所以他们看到有这个暴动，他们就赶去镇压，他们就用铁链把保罗锁住啊。这个指挥官的名字叫格劳迪乌里西亚，他本来是要准备去鞭打保罗，但是一听到说保罗是罗马公民，他态度马上就缓和下来啊，因为罗马公民没有在被审判这个确定有罪之前是不能够受刑罚的啊。接下来啊，这段故事可能大家其实也都很熟悉啊，这个然后保罗在这个犹太公会面前来去为自己进行辩护啊。我们看到这里看到保罗是非常有智慧啊，他看出这个当时这个控告他那些人呢，一半是法利赛人，一半是这个撒都盖人，他就在公会当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知道我们大家知道这撒都盖人他们是不相信这个死人复活的事情啊，所以呢，保罗这个就借着他的一番话，实际上就引起了这个这些会众之间他们自己之间的矛盾啊。我们也看到这个法利赛人呢，这个虽然保罗他所传扬的福音里面关于复活的教导，包括死里复活的教导，实际上跟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所任性的这个死里复活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哈，因为保罗在宣讲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道理，但是呢，其中关于这个人死里人对复活这个事情上， 最起码是一致的啊。好像那个法利赛人就这个，因此呢就把保罗看成跟他们是观念一致的，所以非常他们的态度非常奇妙，就发生了转变啊。他从攻击保罗就变到这个在公会里给他辩护，就引起这个他们之间和这个撒都盖人之间的矛盾。所以当时这个会议就变得非常的激烈，并没有这个达成什么样的结论。所以里西亚这个罗马的这个这个官员就再次的把保罗拘禁起来。他本来是想第二天呢再把保罗带到公会里面再去继续来去审讯他，但是呢保罗的外甥警告里西亚说，当时说有40个这个激进的犹太人打算要埋伏，要把保罗杀掉。那保罗是这个吕西亚的这个责任，是他的 liability。 如果保罗如果出了什么样的这个差错，在他没有被判罪之前如果就被人杀死的话，他要承担法律责任。他也是个很狡猾的人，所以他就想一个办法，他就把这个保罗这个烫手的伤愈就赶快就给送出去。送给谁呢？他把这个保罗从耶路撒冷送到这个该萨利亚，刚才提到这个该萨利亚城市的那个城市，因为那个城市呢是罗马犹太省长，罗马犹太行省的省长菲利斯的辖区，所以他把保罗这个案子转交给菲利斯。啊，这个地图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地图不是很大啊，大家能不能看见啊？在右下角，是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往西北端一点点，在这个靠近地中海的海边的城市加塞利亚，可以看到是非常近的。具体的距离我不是清楚，我估计可能就几十英里，甚至可能更短的时间啊，更短的距离。啊，这个是我大概讲一讲，大概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地图，因为接下来讲到这个保罗行程也会提到。就是耶路撒冷、该萨利亚，然后呢，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保罗，这个他上诉到罗马的时候，他从这个该萨利亚上船啊。然后呢经过这个海上的旅行，最后回到罗马，其中中途停在这个克里特岛啊，克里特岛的一个地方叫做加奥，是因为风暴的缘故停在加奥。然后后来从加奥呢，当时这个保罗受圣灵的感动啊，就是这个告诉这个船长，这个时候不要开船啊，这个警告他们，因为船有覆灭的危险，但是这个船长不听他的话。结果他们这个在风暴当中，这个船最后就是确实是这个沉没了啊，在什么地方？叫马耳他。这个圣经里面用的名字叫米尔塔，好像是哈。实际上这个按照我们今天的翻译叫马耳他，对，就马耳他岛这个地方。然后后来从马耳他最后这个又继续北上，回到了罗马的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图的这个左上角。所以当时我们看基本上这个保罗的这个整个的行程是横跨整个地中海啊。那当时那种航海条件下，这个是一个冬天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次旅行。好，那保罗在公元57年到达该萨利亚，在那里被拘禁了5天以后，他的控诉者那些犹太人才从耶路撒冷赶到撒加利亚。这些人当中包括谁呢？包括有大祭司亚拿利亚，一些犹太人的长老和其中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辩士叫帖士罗。所以这些控诉人来了以后呢，这个罗马行省的省长腓力斯就举行了听审。在这个听审会上，这个辩士帖士罗就控告保罗搅乱和平，引发暴动。对腓力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罪行，因为他是罗马行省的省长，他对整个行省的治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犹太人的具体的指控是保罗是想要灭绝犹太教，污秽圣殿，然后通过这样的行为来搅乱和平，引发暴动。但是呢，这些犹太人指控者他们没有人证，当时并没有任何人能够站出来，能够有这个靠得住的这个证据，说这个保罗怎么样去污秽圣殿啊。因为我刚才讲到了这个保罗的同伴，这个以弗所人啊，实际上他当时并没有在这个圣殿里面当中。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能够查问的证人只有一个人，就是保罗他自己。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场听审会啊。 这个使徒行传二十四章第八节这里记载哈，这个帖士罗就说，你自己纠问保罗，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件事情。我们从法律程序来看，这个被告的证言能够成为在法庭上这个为他定罪的唯一的证据，这事情本身确实一件非常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的申辩呢，它包括四个重点。第一，他就指出来你们并没有目击的人证，因为保罗的被控告那发生的事情是大白天这个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事情。如果保罗真正有罪的话，那你应该有人证啊，但是他没有。第二呢，保罗说搅乱和平的恰恰不是他自己，而是那些控告他的人，是那些来自小亚细亚的犹太人挑起来。而且呢，吕西亚这个罗马的这个军官，他也确实也知道，确实有人要去密谋要去杀害保罗啊，并不是说保罗要去杀害别人。第三点，对不起，第三点可能令他的指控者非常惊讶，其实保罗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意图要去污染污秽圣殿啊，因为他实际上也相信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一切关于圣殿的礼仪啊，也是反映神的心意啊。他并不是我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他并不是要推翻这些律法，也不是要推翻这些传统啊。他到圣殿当中也是和那些犹太人一样，也是去为了敬拜神啊。第四，就保罗提醒这些听审的人，当时在耶路撒冷，他面对犹太公会啊，那些犹太公会里面那些人控告他，可是当时他们并没有定罪，没有定保罗罪，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来定他的罪，也没有对他达成一致的指控。所以假如说犹太人的这个公会，就是犹太这个实际上这个当时这个管理行政管理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机构，就是犹太的公会，因为一切的民事的诉讼宗教上的一些这个纷争都是由犹太公会来去裁决的，如果他们都没有证明保罗犯了什么罪，那凭你们这个今天你们几个人所做的这些指控，而且在没有人证啊这种情况下，你们没有任何的这种证据能够定保罗的罪。但是菲利斯呢，他不是一个正直的一个官员啊，本来这个证据不足应该当庭释放，但是他没有，但是他有私心啊，他什么私心呢？他是希望他把保罗扣押下来，希望保罗来去贿赂他，就像那个使徒行传所讲的，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他把保罗案件单言下来扣留他，并且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而且这一拖就拖了两年啊。两年以后呢，这个波求菲斯都取代了菲利斯成为这个罗马行省的这个省长和巡抚。那菲斯多在公元59年上任，那个时候那些这个耶路撒冷那些反对保罗的犹太人觉得啊，机会又来了啊，他们可以要求这个菲斯多把这个保罗押回到耶路撒冷，因为在他们眼中当中，耶路撒冷是保罗罪行的施行地啊，这个耶路撒冷应该是有这个 jurisdiction 啊，应该有这个司法权，所以他们想借这个机会呢，再来谋划，来半路来把保罗截杀啊，截下来把他杀掉。那菲斯都在盖塞利亚就问保罗啊，他好像还看起来好像似乎还是比较公正，他给保罗一个选择的这么一个权利，他愿意不愿意让这个案件在耶路撒冷审判。保罗不同意他的案件在耶路撒冷听审，他反而表示他作为一个罗马公民，他有权上诉啊，换句话说，他有权越过罗马行省的省长和巡抚，要求这个更高一些的权柄来去审查他的这个案件。就当时这个罗马的这个皇帝尼禄啊，我们知道尼禄是一个暴君啊，这个对基督徒的这个破坏，实际上在他的这个统治当中是被这个 escalate 是达到越来越高的这个越来越高的这种境界。圣经里面并没有记载详细的记载保罗请求上诉的动机，不过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的一些记载一些细节当中呢，可以做一些揣测啊。首先第一，保罗可能不太相信在耶路撒冷听审他会 被很快的释放啊，因为这个菲利斯当时不肯公正的审理他的案件，他也不相信菲斯都就会公正来去审判他啊。第二呢，保罗可能也知道犹太人要蓄意杀他，所以他到耶路撒冷这个过程当中，他很有可能也会面临这个被杀害的这个危险。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实际上这也是保罗领受神的旨意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意象，就是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十一节讲，当时保罗在梦中的时候呢，主亲自向他显现，站在保罗身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那我们来讨论一下保罗当时怎样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之前刚才我也分享过保罗是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神做见证，他是把一个审判他的这么一个公审大会当做了一个为神传福音的机会啊。他面对的是大祭司，面对的是撒都该人，面对的是法利赛人，所以在人看来好像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上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有机会啊？保罗怎么可能有机会来为神做见证呢？那恰恰神就使用这样的机会，神就使用这样在人看来好像是这个受逼迫苦难啊等等这样的这种境况啊。我们也知道实际上这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的传播啊，往往就是在受逼迫的情况下被传扬开来。我们远的不说这个初代教会哈，是因为这个信徒的血成为福音的种子，把福音带到这个世界各地了。就拿中国啊，中国在1949年建国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面临很大的逼迫啊，教会很长一段时间是进入到潜伏期啊，不能够公开的见证神的名，不能公开传扬神的道。但是神的话语有没有在这个中国的传播有没有停止？实际上没有停止。非常非常 amazing 一件事情，在1945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当时这个西方的所有的传教士都被赶出中国哈。那时候统计当时这个中国的一个基督徒信徒的人数大概是不到100万，具体数字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可能是70万还是85万。但是后来在改革开放一开始，这个人们又可以回到有限制的回到教堂敬拜的时候，那时候基督徒的这个人数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你知道非常难准确的统计哈。所以就是哪怕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这个基督教被那样的逼迫，但是在这个一些边远的乡村里面，河南、安徽、山东啊那些地方，神的福音从来就没有被停止过。对，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这个工作是当时这个带头生的内地会的教会他们所做的这个工作的种子，因为他们特别的，这个戴德生这个他这个差会跟其他这个西方差会的这个不一样哈，他们特别的是注重建立当地的教会，特别的是注重培养当地中国人的同，所以他们培养了一大批新的工人，啊，这些工人在逼迫当中还是忠心的为主而做，所以我们看到，所以神是非常奇妙的啊，神能够超越我们人眼所看不见的啊，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时机、什么样的地点啊，是传扬福音的最佳的机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有灰心的时候，有气馁的时候啊，但是就保罗说的非常好，无论得失不得失，我总要救些人，因为得失不得失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啊。可能我们今天我们传的一个对象，可能觉得好像哎，他真的听进去了吗？啊，真正给他传的福音到底有没有果效，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把这个种子撒在他的心里，真正让这个种子在他心里成长发芽成长，是神，是圣灵啊。所以我们只要忠心的来去传啊，我们把一切的结果交代在神的手里。所以保罗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念，他知道他去 罗马是神的旨意，那是因为神亲自的来向他显现啊，亲自的来借着这样的意象来告诉他啊，神怎么样会去使用他在罗马为他做见证。啊，对不起，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我们今天接下来这段经呢，我就这个我们大概的很快的就过一遍啊，就是其实刚才也大概讲到了啊，这个保罗这个从盖萨利亚到这个罗马的这个旅途是非常不顺利的啊。如果大家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知道他中途经历了很多的艰险啊。然后这个在这里面呢，实际上也有保罗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包括这个他劝这个百夫长，还劝那些有经验的水手告诉他们，你们最好不要开船啊。保罗他并不是一个海员啊，但是他有圣灵与他同在，圣灵告诉他他将要面临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后来这个船呢，确实是撞在这个马耳他的礁石上，这个船被损坏了，所以他们在这个米利达也就是马耳他这个岛上，他们待了3个月哈。岛上的居民也十分的善待他们，然后那里面也有很保罗也行了个神迹哈，大家读的时候可能也都记得哈，他的手被毒蛇咬到啊，但是他一点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他也在米利达行了很多神奇的医治，包括医治了这个岛上的头领啊，这个布柏流的父亲。然后冬天过去以后呢，他们继续航行啊，经过西西里岛、叙拉古港，后来到了这个意大利南端的利基翁。离开利基翁以后呢，南风又把它吹到这个布丢利的岸边。然后在一个星期以后，保罗终于来到了罗马。所以他来到罗马的时候是大约是在公元60年中的时候，到他那里被软禁在自己租住的房子里。所以我们看到从公元60年到62年大概有2年的时间，保罗在软禁在罗马。这期间呢，他虽然被宽管，但是他还是可以能够接待客人，也可以自由的教导。同时呢，那些犹太领袖当时并没有接到通知说这个保罗被送到罗马，所以他们也没有来在罗马来去骚扰他。所以因着保罗的传讲，有些犹太人归信了基督。同时呢，有些人也不同意保罗引用旧约讲的耶稣，这些也是可以理解的啊。那《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就讲到保罗的侍奉的时候，他这么说的：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禁止啊。所以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啊，保罗被神带领到罗马。被囚禁，但是也恰恰是在神的奇妙的安排之下，他传扬福音的口并没有被堵住，他还可以在被囚禁的地方可以自由的来去传扬神的话语。当然我们在学习保罗的书信，他也可以自由的来写信来去造就那些在远方教会的那些圣徒。那不管怎么说，保罗在耶路撒冷他的被捕是不公道的，也是一个痛苦的有生命危险的这么一件事情。我们也知道2年以后保罗确实也是为主殉道了。那我们刚才看这个罗摩朗这两幅油画，我们也可以去看到他在这个被囚禁的地方，他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啊。他那个床上摆的就是那么一个很狭窄的空间，他所有东西全堆在床上，地下铺的就是一些稻草，不知道大家刚才看到没有啊，就一些稻草。那第一幅画里面也可以看到，保罗实际上他对自己的生活条件并不是很有意义，是不是？他注意的事情，他全神贯注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写信，就想的整天他想的就像哥林多后书第11章讲的，就是为众教会操心那些事情，天天压在他的心上。有谁软弱，他不软弱；有谁跌倒，他心里不焦急啊。所以保罗在那2年他的生活是非常充实的啊，他没有说他因为在苦难当中他就停止侍奉，恰恰相反，他在这两年时间里面他是非常积极的，甚至是昼夜不停的 保罗经常在他书信里讲，他说我昼夜不停的流泪祷告，啊，他就借着书信，借着祷告，借着对来去探访他那些弟兄姐妹和他们面对面的交通，来去安慰他们，来去教导他们，来去督责他们，甚至有时候来去责备他们。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为神的福音做忠心的服事。保罗也确实他是这么说，也确实这么做的。他说我是这个福音的执事，是福音的管家，所求管家的无非是忠心。我们读这个圣经哈，没有看到比保罗更忠心的管家，实在是真的是神的忠心的一个仆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有两年之久，即使身受监禁，在当时这个最强大帝国的首都，他却是能够放胆传讲福音，无人禁止。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没有人能够阻拦上帝的作为。好，那今天时间到这里哈，那个我想请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的，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啊，想提问的，或者你先来讨论。对对，
讲一讲。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
《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
对，讲到这个二十一节哈。
二十一节。
保罗呢跟随从们讲：“你们本应该听我的话，不要离开。”那个岛免得遭到损伤，可是呢水手不听，那么他们遭遇到这个船祸哈，整个船都受伤了，但是呢这也是神的心意，起初神跟保罗讲你告诉他们不要离开，但水手不听，那水手不听的时候呢，二十四节神继续带领保罗给他一个引导，保罗对他们说：“这整船的人都赐给了你。”所以，我们看到人的背逆，有时候呢，神允许在这个状态下，但是被拣选的人呢，即使在他们迷途的时候，神也把他们带过去。那借着一个顺服的仆人保罗呢，继续的有神的引导，也给他们讲一些话，是三十一节对百夫长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那么神把一个条件一样一样的就列出来，借着保罗的口让他们知道怎么样能够得救。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带领是非常的，可以说是很有智慧的，即使人的背逆，神还是达到他要做的一个目的，就是把这些人全部都拯救了。保罗在起初也不晓得这些人是神要给的话，虽然他们反对保罗的意见，可是保罗的意见就是神的意见。但最终的结果呢，我们看到神智慧实在是超乎人所能够预测的话。
嗯，啊，谢谢姚老师分享。不知道这个网上这弟兄姐妹你们听到了吗？刚才
听到了，
听到了啊。好，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分享的，
永刚长老，
哎，杨弟兄，你说，
有关刚刚那个二十一章第四节，有关这个圣灵的感动啊，就是说圣灵感动门徒跟感动保罗，其实保罗确实是圣灵感动他需要去耶路撒冷的，那我查了一下呢，他们就解释说是这个。二十一章第四节，这个些门徒呢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那个他们受的圣灵的感动呢，是圣灵漠视他们，告诉他们说保罗去耶路撒冷会受到逼迫。OK， 并不是说圣灵感动他们叫保罗不要去，乃是圣灵感动他们跟他们说保罗去耶路撒冷会遭受的逼迫。所以呢他们就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因为他们深爱保罗。
嗯，对对，
那个到了那个切掉了，后面是人的感情，前面是
人的感情。对对对对对对，谢谢杨弟兄的分享啊，非常有道理啊，这个就是他们被圣灵感动，是感动保罗 要知道保罗要面对什么样的处境哈，并不是说这个圣灵感动他们要他对保罗说不要去耶路撒冷去。
对，
同样我们也看到神真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实际上他们这样也是印证了，实际上保罗圣灵在保罗心中的，这个所领受的，也知道就是保罗要去这个耶路撒冷要去面对苦难，甚至面对这个捆锁，甚至面对这个死亡。而且通过这个他圣徒跟保罗之间的交通，我们也看到他们之间的真的是有非常深切的属灵的友谊啊，他们是怎么爱保罗的啊。保罗也是因着更高的爱，没有因着他们的拦阻他们就不去啊，他知道他的更高的这个护照和使命在什么地方。
所以结论呢，我们呢有时候也要解决我们的感情啊，不要超过了圣灵的感动和光照。有时候因着人的感情，我们阻止了神的工作。但保罗他坚定心志，所以这个事情就受到拦阻。
对对，谢谢袁毅长老分享啊，就是袁毅刚才说呢，就是我们要检视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属灵的友谊啊，这些感情，就像这个在这里保罗例子一样，不要这个成为神的旨意的拦阻啊，我们要来思考，就是。首先要体贴神的心意，不是体贴人的心意。
所以这里看到，确实看到两点哈，一个是人多么的爱保罗，
是的；
二是保罗是多么爱神。
阿门，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就到这里哈。要不要请这个杨弟兄你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好的，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借着每一次都借着机会来教导我们。天父，这保罗的榜样，这是你让我们知道，不论是险恶，不论是顺利，父神，我们只要顺从在你的带领之下，你就会引导我们。主，真是你也让我们看到人感情上的软弱，我们常常以自己的感情认为是对的，但是主，你劝告我们，当我们要自用自己感情的时候，我们还是主要的是要顺从我们圣灵的引导。主，我们谢谢你借着永刚今天的分享，我们再次察觉到主要顺从你真是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主，我们看到保罗知道所要受的痛苦，但是因为是你的吩咐，他就顺从。我们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也晓得他上十字架的痛苦，但是为了顺服天父，他也就去做了。主，真是激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谓的顺从耶稣的人，我们真是所谓的基督徒。主，真是让我们真是想常常想到我们要如何的顺服上帝的带领，顺服圣灵在我们心中对我们所说的话，顺服圣经里面的教导。主，谢谢你，谢谢你，求你继续带领这个主日学，让永刚在你面前，在你里面所领受的能够分享的一则不扣的分享给我们大家。愿这个主日学是个蒙福的主日学。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好，感谢。那我们今天学习到这里哈，下礼拜我们再见。对，不客气。